讲的信息是你要服侍。如果各位记得不错的话，我最近一直都在教同工训练，也就是说侍奉的学习。那么我们从中间学习到我们到底应该是如何的服侍。我记得呢，我以前参加过，当我还是一个小弟兄的时候参加过同工训练。那么训练了三四个月，基本上前三个月全部在快速查证，从头查到尾。换句话说，在一些人认为你把圣经读过了，你的生命够了，你就自然会死。那么今天我来跟各位讲一下，我们要怎么样的服侍。我们服侍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服侍？那么我们服侍的内容是怎么样的？跟着我要跟各位来讲，是说我们侍奉神有什么必要的条件。当然了，这里讲的是第一最重要条件，就是谦卑顺服。那么我们侍奉有什么态度呢？就是要委身奉献。当然这里讲的奉献不见得是金钱的奉献，而是说你心力劳力，你的时间献上身体当作活祭一样。跟着我要讲我们侍奉的方法，我们要用恩赐来配搭来侍奉来服侍。那我们侍奉的果效呢，当然是要归给我们的神，那么就是荣耀归于真神。最后我要跟各位来稍微解释一下，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会跟同工有一些接触。那么同工基本上只有两类，一类是工作上的同工，一类是生命的同工。等我讲完我们就可以知道。好的，那么到底我们什么时候要开始服侍呢？创世纪第三章第四章讲说，耶和华用尘土造人，在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的侍奉就是当我们有了生命开始。所以神就说你要修理看守这个伊甸园，这就是我们的侍奉的看守，我们的开始。我们今天讲说伊甸园就好像教会一样，那么当我们生命有了开始，所以我们教会要侍奉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你必须要教会的会员，你必须要教会来过一段时间，你必须要受过洗归入主的名下的基督徒。那么这是一般的常态是如此。当然了，有了生命还只是一个开始，当然我们还要有一个知识，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我们对于同工之间相处，我们对于服侍，我们受过同工的训练，并且我们要从教会，从牧师，从小组长，从我们的服侍的组长，甚至从神那边领受指示，是不是？你有这个呼召，神要你在哪一方面，或者是神给你哪一方面的恩赐，这是我们还是要有的。那么我们服侍要做些什么事情呢？基本上就是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得人如得鱼，就像耶稣跟彼得说的一样，就是我们要引人归主，这是我们服侍的天职。那么我们还要喂养，就是说我们要按时分粮。这个分粮不只是神的话语，甚至于安慰鼓励劝勉造就人的话，我们都要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给我们的身边的人，甚至于我们的家人，让他们能够再一次得到安慰鼓励劝勉造就。当然了，还有一个工作我们必须要做，就是我们要照管看守眷顾。是的，我们家里面我们都要有眷顾看守，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抚养他们，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您知道吗？ 教会里面呢、啊，那个事工多的不胜数啊。最近我又知道有三个事情立刻要做，一个是网站要到期了，一个是那个州政府的执照，教会的执照要更新了，还有市政府的，这些都是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基本上我都在做，而那每天每个礼拜这个主日的聚会，这些 PowerPoint 这些东西，我们的周报这些，或、哦、甚至于我们的，我一个礼拜我要交查经要带三次，我还要交这个同工训练等等，甚至于祷告会等，我们的弟兄姐妹也都是参加，感谢神赞美神，但是我从来没有 burn out， 因为我看顾我眷顾我的羊，神看顾他眷顾我。有的时候我看我做的好累下来的时候，哇，转头过来，忽然间一首美妙的诗歌把我又活起来了，忽然间一个句话让我再一次得到了激励。所以神会照管我们的，你放心，神不会让你倒下去爬不起来的。那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守望，做一个守望者。好像以西结书上面说的，哦，看哪里有破口，来为弟兄姐妹守望，看哪里有需要，或者是说我们是扬善抑恶，让神再一次在我们中间来彰显。感谢神，这是我前面说在前面，我们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服侍，我们服侍的内容是什么样的。但是今天这不是我的重点要讲的，我们同工训练这些通通都有讲过，今天我要来讲的是我们侍奉第一最重要的必须是什么。你知道中古世纪有一个教父叫做奥古斯丁 Augustine， 那么他就跟人家说，他说基督徒必须的一二三，第一是什么？谦卑，第二是谦卑，第三是谦卑，就是这么简单。就好像我们房地产都讲，一个房子有三件事情最重要，一个是 location， 就是这你在的地方最重要。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基督徒必要的一二三就是谦卑。那么我们基督徒侍奉，让我借用他的也有一二三，也就是谦卑，谦卑，谦卑，仍然是谦卑。我有一个朋友，他大概十多年前搬回台湾去了，就是那个以前在我们中间帮我们施洗读华大那个 Emily， 哇，他在我们教会那个时候好棒哦，他每个礼拜天都来，我礼拜六礼拜五就把他接到我家，就给他吃一些东西好好吃的，那么礼拜天就带了，然后礼拜天完了再送他回教会。施情施了五年了，他刚开始施的时候施得很不心甘乐意啊，但他爸爸妈妈是非常好的基督徒，跟他小以大以跟他讲，他就自己也被圣灵得着一样。哇，你知道他现在是什么吗？医生。他在我们这边华大读的不是医生，然后呢在我们这边服侍。他说我忙得不得了，反正妈妈跟他讲，爸爸跟他讲，后来他就安心在这边侍情。哇，那个长期穿的真好，跟他妈一样好。后来到东岸去收他做医学院，现在已经毕业了，感谢神，赞美神。他爸爸妈妈十多年前回去了台湾了，那么也找了教会了，他爸爸说就去也去参加同工训练，训练三个月下来，他说他只听到一件事，只学到一件事，同工训练就是谦卑顺服。哈利路亚，所有讲的都是谦卑顺服，这是我们服侍的侍奉的必须，就是要谦卑顺服，是不是？哈利路亚，是的。那么另外呢， 我们来看看耶稣的谦卑与顺服，在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八节，我们来读红的地方。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哈利路亚。各位看到这几节经文没有？他先讲说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谦卑要在顺服之前呐、啊。你不谦卑，你真的服不下来啊，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妻子有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跟先生讲啊？妻子是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啊，你叫我怎么服嘛？是不是？现在问题不是你服不服，是你不谦卑。所以如果要顺服，要谦卑，要在前面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他这里有七个顺服。第一个，他不以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就是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子，这就是顺服。哎呀，非要这样子不可，非要那样子不可，我是神，我不以为神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那第二点呢，虚己，虚心自己。第三呢，取了奴仆的形象。第四呢，成为人的样式。第五呢，自己卑微。第六呢，存心谦顺服。第七，顺服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七个顺服，完全的顺服。哈利路亚，不简单的，不简单的，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是不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要再一次，你想想看，他这里讲的说，神的形象是怎么样，与神同等的，但是要虚己成为人的样式。人是怎么样？人要卑微自己，人要顺服，人必有一死。但是我们的神是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完全的顺服。以前有一个牧师啊，他在加拿大那边也是灵粮堂的，他做了十多年，做了灵粮堂的牧师啊，做到他心灰意冷，他做的心灰意冷啊，他有一天来到河边啊，主日下来来到河边啊，他说，神啊，你的公义怜悯，你的慈爱，你的恩典在哪里？哈利路亚，在这里，在这里，哈利路亚。然后他说，愿公义如江河滔滔，愿公平如河水滚滚，哈利路亚。最后至终他悟出一个道理，这些委屈啊，神说你受这些委屈啊，你到了天上我再跟你讲，你要得到安慰，你来到天上我再跟你讲，我再安慰你。你要得奖赏，你来到我面前我再奖赏给你。哈利路亚。后来他心机一变，心态一改，现在他的教会没有五千人也有三千人。哈利路亚。圣灵充满的，哈利路亚。是的，感谢神。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初在河边向神哭诉，受了天大的委屈啊，哈利路亚。所以这是我们基督的事，谦卑顺服是这个样子。更何况经上面说，神赐福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所以谦卑顺服是侍奉的必须，你知道吗？我们来几个读彼得前书五章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哈利路亚。你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呢、啊、还是一个骄傲的人呢、啊、你是不是一个顺服的人呢、啊、还是一个不服气的人呢、啊、是不是？有一个母堂的牧师啊，他跟我说的了， 他说他有一次到他的分堂去排解纠纷呢。那个分堂的牧师跟弟兄姐妹跟同工之间起了龌龊，你知道吗？所以闹得不可开交啊。所以他就气了，气那边呢，跟同工相处，跟牧师相处，然后跟同工们聊聊天，看你们是有什么意见没有，你们有什么抱怨没有。这些同工们就讲啊讲啊讲啊讲啊，然后他又把牧师找来，那么听牧师怎么讲，牧师也是讲啊，但是他怎么听，牧师是对，是同工不对，他就开始有一点偏向到牧师那边了，就等于意思就是说给牧师打气，给牧师讲了几句好话，那么私底下又跟牧师怎么样讲。忽然间牧师爆出来一句话，哼，这个事情过后看我好好整顿一下。哇，他一听啊，这个牧师不能啊，你把弟兄姐妹当成什么敌人了、啊、当成仇敌了不是吗？哦，我有的时候讲说我们的羊群偏行几路，你还是要爱他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当着笑话来看，当着笑话来讲，或者看我们弟兄姐妹好的地方。上个礼拜我们在讲同工相处，你怎么同工相处？我们两个人以前都不认识，你喜欢吃酸，我喜欢喝辣，是不是？或者是你有什么个性，我有什么，大家都不清楚，但是聚在一起磨啊磨啊磨，要彼此相处。你看我的好处，我看我是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就没有问题，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在家里面一样，让我问你，教会像不像家？像，算了，是不是？我们在家里面可不可以讲道理啊？不能讲道理。你上次讲我，你上次骂我，你没有道理，我今天跟你没完没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不可以这样呢？也不能嘛，是不是？所以在家里面只有讲爱，在教会也是一样。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是不是？因为神就是这样带我们的嘛。神如果用道理的话，神用公义，神用公平来带我们，我们死光光了嘛，是不是？所以感谢神，赞美神，我们都还有救。哈利路亚。是的。那我们侍奉的态度要到底要怎么样呢？这里讲说是叫委身奉献。我刚才讲这里奉献不见得是金钱的奉献，乃是说献上身体当作活祭。什么叫做委身呢？英文比较讲的漂亮，就是 commitment。 譬如说是一个婚约，就是一个委身，是不是？你进入一个婚约，你就是一个委身的关系。不能说哎呀这个不对那个不好，我好像退货还是怎么样，没有这回事。而教会 Ecclesia 它意思是说神召出来一群人的聚集，这些人召集出来，他当然要委身奉献在这个教会里面，是不是？如果说你是神召出来在这个教会里面，你结果没有委身这个教会里面，没有奉献在这个教会里面，或者是我在以前在圣何西里面一面上班一面教会一面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说，他说湾区的教会我都跑遍，这个教会跑一跑不好了，我就到教会那个教会，我再跑来跑去，最后又转回头了，是不是？这个过去几年跟那白白浪费一样。家家有一个弟兄跟牧师说，牧师啊，都不完美啊。牧师说，你去找找看有没有世界上有完美的教会。找了一圈回来，没有完美的教会，这个世界上面没有完美的教会，我们都是罪人，把罪人放在一起 Ecclesia。 但是神要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奉献于委身于这个教会。假如你认为看到教会有哪里不好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要眷顾看守，我们要修理看守，我们要站在破口之中，我们要做一个守望者，而不只是说指责， 是不是？感谢神，赞美神。其实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委身，我们比如说我们来听到，其实真正不是只是说来听到来聚会，而是说要顺服主的丰富，得到主的显现和同在，并且在聚会中跟弟兄姐妹彼此同工，互相有联系有联络，你知道吗？如果今天你偶尔来一次教会，感谢主，我的记忆力很好，我基本上你只要来我都知道你名字。如果是偶尔来一次，有的时候牧师真是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或者是你有什么喜好，或者你也没有长处，或者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恩赐等等，所以这都要彼此在一起能够更多的接触，更多的同工。换一句话说，我们要常常聚在一起，让神来赐福来带领。如果说我们走在自己的路上，那真的不知道怎么想。委身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主耶稣说什么？约翰福音十章十四十六节，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那么我们教会也可以这么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好的，我们也要，我们的羊要听我们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问题是，有吗？所以我们信徒聚集在一起要彼此交通，互相交通，彼此勉励，同德共义。有一位老姐妹啊，她很喜欢看连续剧啊。那么有的时候连续剧呢，有什么事情不能看，她就录起来。录起来什么时候看呢？礼拜天看，不看她头会痛。后来他信了主，他不聚会他头会痛，他看连续剧就看得头痛，你知道吗？当我们委身，我们一个态度一个转变的时候，你让你以前最爱吃的东西不再津津有味，你以前爱抽烟爱喝酒爱打麻将爱熬夜爱看连续剧爱看电影爱上网乱七八糟看，或者是爱骂人爱说谎爱怎么样，真正当我们愿意委身于神的时候，跟他建立基本关系的时候，这些都会让你头痛。你信了主以后，你的生命就转化。我以前也是抽烟喝酒我都来啊，直到有一天我说：“神啊，你就让我戒了烟吧。”哎，忽然间就不再抽了。神的力量是有力量的，我已经抽了40年，我从初中就会抽的，不好意思。我从不抽烟以后，忽然间肺活量就开始增加了，是不是？嗓门也变大了啊。本来以前不会唱歌也会唱歌了，不会弹琴也会弹琴，不会打鼓也会打鼓了，感谢神。我都不知道到我活到100岁我就乱讲的，120，我希望看到大家都还在啊，哈利路亚。说不定我钢琴也会弹了，我现在最近在练习吹口琴，已经快要会了，哈利路亚。我那个号角以前也不会的，很奇怪，当我一拿起来一吹就响，很奇怪很奇怪的事情，感谢神。好了，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要委身奉献。委身是说要跟基督联合啊。什么叫委身？委身就是联合的意思。好了，以弗所书5章23节，请，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如果我们拒绝聚会，拒绝同工，拒绝与神联合，就是拒绝不愿意与耶稣基督联合。如果我们对教会没有委身，就是缺乏服事跟奉献的认知。什么认知啊？服事跟奉献是蒙福的管道。是啊，我自己最清楚， 我常常喜欢讲，你大鱼大肉倒不如有一个好的胃口，是吧？你龙床龙被狮背倒不如有一个好的睡眠，你再好的健康保险倒不如有一个好的身体，你再这个呢倒不如，重点就是说倒不如有神给你担保，倒不如有神与你同在。哈利路亚。是我有的时候百思不解，有的时候当我们没有神同在的时候，你知道会有多少的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吗？前几天有一个人跟我说，牧师啊，你讲的真的是很可惜，那个人没有听到。我说哎呀，帮个忙，我就讲给你听是不是？总觉得说，像我们以前有的那个父母亲开着车带着小孩呢，小孩丢下来就跑。有一次我就在里面拿到他车子，哎，很好，你带小孩来上教会啊，那你呢？他不讲话了是不是？你觉得小孩要在教会里面比较好，那你呢？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当我们跟教会没有连结的时候，你当他是头吗？你当他是你的救主吗？我常常不是喜欢讲的吗？如果说你能够让耶稣看出你的信心来，就好像那个摊子跟他的四个同伴坠下的时候，圣经上面说耶稣看他有信心，就说你的信救了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好的，神看到阿英有信心，哈利路亚。阿英啊，你要什么给你，哈利路亚。神看到我们小燕有信心，他在那边唱诗歌赞美神，神就伸手按摩他的肩膀底下就好起来了，哈利路亚。上个礼拜我们的伊娃在这边拿了旗，他也开始舞，神看他又舞又跳又唱的，神就在他肩膀上面揉了几下，最后他说我的肩膀也不痛了，哈利路亚，赞美神。就是当你在神的面前，你表现出你的信心来的时候，你跟他有人结的时候，这就是蒙福的管道，一个是委身，一个是奉献。马太福音16:23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委身教会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呢，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呢，哎呀，我们占便宜了，真的也不要我们去死，也不要我们被钉十字架，也不要我们扛得多重一样，乃是说他与我们同负一轭，他带领我们的。我记得我以前在湾区的时候上班，读神学院教会服事，但我还参加诗班，两个诗班还在教会服事，哎呀，忙得从头忙到尾，尤其是礼拜天，在那个 Cisco 上班，那个忙得不得了啊！早上6点跑去教会上班，站到9:30，赶快冲回教会聚会，聚会完的时候，大家开始吃饭，赶快冲回公司去做点事情，2点再赶回来，诗班练唱，哈利路亚，完了又冲到外面去另外一个诗班练唱。哈利路亚！当我们愿意这么忙的时候，我跟你讲，啥事都没有，神保守的我好好的。因为当我们愿意委身的时候，我们愿意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的时候，那么他要带领我们的，是不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诗班有一次演出的时候，那么有一个人要做耶稣，我们要唱那个玛利亚，玛利亚。那个大型的歌剧，然后耶稣要背一个十字架，从那个门一打开，就从那个中间一路背过来，我们就在旁边唱。那么诗班班长交给我去做一个十字架，他说 Andy 啊，要做的要象征的十字架。 OK， 真的十字架是怎么做的？整木，那个轨道，那个木头还不是平常那个这么 3×5的 4x4 或那种盖三角，
而是那种枕木，所以我就用两个枕木切了锯了，然后做成一个十字架。哦，结果我们在试的时候，那个好重啊！他穿着白袍在里面，那个教会的牧师跑来，哎，笑脸啊，那是台湾话，笑脸的、啊，笑脸的、啊，年轻人，年轻人，你帮个忙啊！我的地毯被你拖坏了，怎么办？我在那十字架上面装了两个轮子，那很小很小那个轮子，就好像那个行李箱那种小轮子，哦，拖起来可轻松了。神就是这样子，我们以为我们会 burn out， 我们以为我们会受不了，我们以为我们累死了。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你以为你气死了？你现在不是好好？你饿死了？你怎么要死了？你都活得还好吗？是不是？感谢神，赞美神。所以当我们委身教会的时候，除了我们也正常的服侍跟奉献，我们生命才会渐渐的茁长。刚才说我们奉献献上身体当作活祭，还有包括我们的金钱，还有包括我们的时间，还有包括我们的劳力等等。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那里。是的，所以这是我们委身，这是我们奉献，这是我们服侍。当然了，我们服侍，我们侍奉要有方法，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有恩赐，要配搭。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至七节，他说：“一起来念，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叫人得益处。”这就是讲的，你看到没有？甚至于在哥林多前书另外一个地方，他讲什么一心一主一神，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什么，总共七个一，就是说完全的合一。跟着四章十一十二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士，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我们侍奉的方法，我们要有恩赐配搭，恩赐不同啊，但是神给我们的职分有不同，但是神每一个职分它都有相对的恩赐，是不是？我再一次凭着信心我们来宣告，我要求神来兴起我们教会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与教师，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你，为了什么？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建立成什么样子啊？耶稣的智慧与身量比神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哈利路亚，叫人看到神在我们中间，让神来得到荣耀。所以这是我们侍奉的方法，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来去。你如果说哎呀，我没有这个恩赐，你可以向他求，看他愿不愿意给你。后赐人恩典与祝福的神，他会给你的，你向他来求。那么我们侍奉的方法，我们也要有相熟相虚，共荣共生。就是说我们都是属于这个Ecclesia， 神召出来建立信望爱。上次林大中来说，哎呀，你们这个前街就是在这个大街开的前门就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啊？我每次都说我们这里是直接在这个大马士革的直接。求神兴起亚拿尼亚，求神兴起巴拿巴，求神兴起保罗，求神兴起马可，在我们教会里面。所以我们要相熟相聚，共荣共生，在这地方为神来得人多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至二十二节，他说：“请，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就是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 更是不可少的，是不是？所以软弱的肢体需要有什么更多的扶持，是不是？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三个姐妹跪在那边祷告，一个是信主久了一个老姐妹，一个是信了一段时间，另外一个是刚刚才信。这个耶稣进来了，就跟这个刚刚信的寒暄半天，又叫她棒，又叫她美。那跟第二个信了一段时间的，就三两句话，到了这个老姐妹那边就嗨就走了。为什么？不是，乃是说肢体软弱的更是不可少嘛，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牧师大大夸奖你，可能是看你软弱，哈哈，开玩笑。所以如果一个肢体受伤，一个肢体受苦呢，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伤，一同受苦，你知道吗？你都不会相信的。哦，我以前得了痛风过，那么一点点事情，那个脚肿了一个，好像红红痛痛，哎呀，那个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哎呀，那个疼疼哦，就这么一点点，但是呢，当它一好起来，全身就清爽了。所以一个肢体得了荣耀，我们大家都一同快乐，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每个礼拜第二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来见证分享的时候，哦，你讲的你身体医治得到医治，我们为你快乐，我们赞美神。你家里面什么，哇，小猪得到金牌了，哦，感谢神，是不是？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一个肢体快乐，我们大家都快乐，大家都得到荣耀一样，就好像我们自己家的孩子一样，不是吗？是，感谢神。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肢体，一个肢体受伤的时候，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一家人一样，互相来帮助，互相来支持。所以我们的侍奉的方法要恩备他，还要有同工加倍的认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三二十四节，来，请身上肢体他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到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那有缺陷的肢体。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我们要常常鼓励、安慰那些不体面的、受伤的、失落的、跌倒的，我们把它扶起来。因为我们一个受伤，我们大家受伤；一个受苦，我们大家都受苦。各位，我们常常讲盲肠或者阑尾，有没有用啊？我们以为没有用，现在最新的是讲说，其实啊，盲肠它担负着细胞和体液免疫的两大功能，它能够保护你的肠道不受外来细菌病菌的伤害，而并且使你减少拉肚子的情况。我们有多少人盲肠还有的？我也盲肠还有，感谢神，我身上没有过挨过任何一刀，我也不希望挨我也不希望挨任何一刀啊！哈利路亚，是的。所以即使是最小的一个盲肠啊，都是有用的，是不是？感谢神，赞美神。哎，更是怎么样？你知道有一个东西在耳朵里面，叫做耳石。耳朵里面有一个石头，它有一个耳石的座。有的时候你早上起来啊，或者是睡觉落枕，或者是睡觉睡不好的话，怎么样？头昏地眩的。知道吗？那就是耳石掉，耳石跑位错位。我发生过一次，后来怎么样？我看到网站上面讲，你要躺下去，然后比如说他说这边就这样，那边就右边或左边，你这样子躺到，然后呢忽然间坐起来，把他那个石头甩回去， 来个几次，哎，头就不昏了，是这样啊，很有意思。那个小小一个石头啊，他跑错位了，离开他那个 socket 掉落了，你整个人平衡失掉。你说你小指头重不重要？重要。我如果把你小指头把你切掉啊，你走路都不平衡了，割个小口走路都不平衡了，都不对劲了。你说你小指重不重要？重要。我记得有一次，我那时候还在 Georgia， 那时候我们也是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就买了整木，要把它做那个 retaining wall， 在那个花园里面做一个矮墙，用做整木。结果我跟玲玲，玲玲是手无缚鸡之力啊，两个人啊，他像放了蹦一样，那个整木把我那个小指头打在下面，哦，痛得我卷起来像个煮熟的虾子一样，满脸惨白啊，就是因为这个小指头被打到，呼，所以我现在不跟他搬东西，太恐怖了。哈利路亚，所以那不体面的、受伤的，或者需要有更多的，你就更多的关怀他，是不是？一般我们比较会嫌他嘛，但是不要嫌他，是不是？我那天看到网络上面一个，那家里面几个孩子啊，都蛮正常，结果生了一个老幺啊，是个那个什么低能的，那傻乎乎的嘛。哇，全家从爸爸妈妈、姐姐、哥哥，把他捧到掌心里面，因为那个肢体他最软弱，他需要更多的关怀，是不是？你们有的时候去赶飞机的时候，我就碰到不止一次，说啊，急急忙忙跑到那边的时候，哎呦，一看我就放心了，一排坐轮椅的人在那边等着上飞机，他不上你不要上，轮不到你上，他们上完了才轮到你，所以飞机不会飞的，是不是？即使是时间过了，也是一个一个慢慢来，一个一个推上去，一个一个推上去。感谢神，就是说肢体需要更多关怀，肢体需要更多的照管的，这是我们同工嘛，是不是？感谢神。当然了，这些有些先决条件，你要谦卑顺服，你要有经过训练，你要有恩赐配搭，你要怎么样，你要有委身，你要有奉献，是的。那么我们侍奉，我们的果效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要有果效呢？当然我这里讲说荣耀归主，也就是说我们侍奉得的荣耀通通归给神。我还喜欢加上一句说，功劳归给我们的同工，平安跟喜乐归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侍奉要有果效，我们要因为爱神而侍奉，不是说爱了我们自己，或爱表现，或者是爱出风头，或者是学习怎么样，是为了爱神而来服侍。约翰说，约翰一书四章九节，请神派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所以我们要回报他，我们因为爱神，是不是？我们服侍我们的父母亲会吧，是不是？一定会嘛，是不是？因为我们爱他嘛，我们从我们生下来，父母亲一路照顾我们，一路照顾我们，照顾我们到大的时候，现在他青春不在，他整个身体已经垮下来的时候，换上你来爱他了，不是吗？我有一次看到台湾有一个 YouTube 的 video， 是一个大概我这个年纪的算是老先生吧，或者是怎么样，他用了他妈妈以前背他那个布啊，台湾有这个习惯，小孩子背在背上是用布绑起来，或者是怎么样，他用那个，因为妈妈已经收缩了萎缩了嘛， 他把那个妈妈放在那个布里面，像一个围兜一样绑在身上，带着妈妈到处走。洋人喜欢带小孩，这样子把小孩绑在胸口。哦，他已经萎缩了，大概有过一段时间也要拿出来伸展一下。总之，他这样子带着他走，感谢神。我们像把他当成他当初怎么带我们，怎么照顾我们，我们要爱他，是不是？嘿，小孩子哦，爸爸好可爱吧，傻尿尿好可爱吧，老头老公就不可爱了。我还没看到他，哎呀，哦，爸爸傻尿尿吃饭饭没有的。但是他最需要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吗？小孩子那是很可爱，你爱可爱的，那没有什么了不起啦。神爱我们是因为我们不可爱啦。你要是可爱，谁都爱你啦。一个赖皮狗，你还爱他，那真是不得了。你的父母亲那个随地大小便，或者是禁不住的时候，你还爱他？你为他擦吧擦吧，你为他整理清洁，你为他安置妥当，因为神先爱我们嘛。我就是不可爱嘛，是不是？感谢神，所以我们遵循他的旨意来回应他的爱，求神赐给我们这个爱心，来爱我们身边人，传递从神而来的牺牲的爱，属天的大爱，不是吗？感谢神。好的，我们是为了敬畏神而侍奉他，你知道吗？申命记十章二十节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要指着他的名起誓。这里讲的起誓就是宣誓效忠，就是委身的意思了。一个有心侍奉的人，一定要在神面前与人面前认他为主，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有这个归属，委身在这向他宣誓效忠，不是吗？我们所有的做官的都要怎么样，按照宪法，按照圣经说什么，对不对？要宣誓效忠。那么结婚也是一样，是不是？甚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我们要宣誓效忠，一生来服侍他。所以你侍奉有没有流汗？你侍奉有没有流泪？你侍奉有没有流血？我都有过。我有一次啊，爬在楼上还掉下来，差点就被摔破了。感谢主，天使托住。所以这些呢，都神都纪念，是不是？我们服侍要流汗、流血、流泪，这才是忠心的服侍。换句话说，服侍不是在你心情好的时候你才要服侍。服侍不是说你有空的时候才要服侍，不是说你闲的时候你才要服侍，你流汗流血流泪的服侍，如诗篇所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流泪撒种，怎么会流泪撒种啊？一面撒一面说，愿公义如江河滚滚，愿公平如大海滔滔。神啊，你不公平啊，我忙成这样子，神啊，怎么样呢？怎么样呢？我受了多大的委屈啊，你还要去撒种。感谢神，赞美神，这是忠心的服侍，我们都有嘛，是不是？感谢主，哈利路亚。是的，所以你要服侍，哈利路亚。服侍是为了荣耀神而服侍。让我做一个很快的一个小见证。有一个姐妹叫做 Fanny Crosby， 在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姐妹，她从小就瞎眼睛，她五岁八岁的时候眼睛就瞎掉，因为感冒，结果医生误诊，结果眼睛就瞎掉。她就读盲哑学校，那从小到了十五岁，她就开始做诗歌，还得到奖的。她一生呢，写了8400多首圣诗啊，这么厉害。这个 Fanny Crosby， 他在1875年他写了一首诗歌叫做《荣耀归于真神》，谁会唱啊？荣耀归于真神，对不对？那首诗歌呢，在1952年的时候，葛培理的布道会就唱了这首诗歌，许多人的受感动受欢迎。在他90岁的时候，他写回忆录，他跟人家回忆他的一生呢。他说：“我感谢神，让我这一辈子是瞎眼，我看到神；让我这一辈子，我在心里面眼睛看到神。我因为瞎了眼，所以神在其他方面能够让我有更多的服侍，然后他让我能够更谦卑顺服，他赐给我恩赐来服侍他，被他所用。”他说：“神给我更大的快乐。当我服侍他越多的时候，他给我更健康的身体，更多的奖赏，更大的快乐，更多的欢乐，更多的喜乐。”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见证，不是吗？哈利路亚！当我们愿意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服侍的。其实我真的讲到不应该走来走去。这个香港有一个华网，他差不多每个礼拜天都拿我们的讲道放了给中国大陆看。他说：“云牧师，你下次讲道不要走来走去了，那声音一下大一下小，习惯了，不老不安分。”总之，他说这是我的信息。从他的身上，你看到神的慈爱，大而可畏的神，他的荣耀彰显。荣耀归于真神，是的。所以我说你要服侍，是不是？你准备好了没有呢？其实我们都有在服侍，是不是？服侍不是说牧师或者传道人或者讲道传道或者是教导，乃是说，哎呦，它不仅是传道人的事情，而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事情。最后很快我来讲一件事情。我刚才说同工有两种，一种叫做工作的同工，一种叫生命的同工。什么叫工作的同工啊？就是与你一起服侍了，那么对你的服侍有帮助，你们互相一起服侍，比如小组长的副组长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会碰到一个同工呢，他永远是跟你格格不入啊，你知道吧？你真希望换一个人啊，是不是？那就是你的生命的同工，他在你身边，他就是要让你的生命能够增长，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克服万难，我们必须要谦卑顺服，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耐下性子，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耐心的等候，有的时候必须我们要更加的尊荣人，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到别人比自己强，有的时候我们不去看到别人的短处，我们看他的长处的时候，那个同工他是来让你的生命更进一步的。他虽然对你的工作在教会或同工没有多大帮助，但是他却能够抵触你，磨练你的生命更进一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工，是不是？感谢神，赞美神，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愿再一次荣耀归他，让我们成为神所陶造的器皿，成为神迹的器皿。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是主耶稣，你召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赏赐我独特的位分。在基督里，我是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我是一个同工，我是一个服侍的人，我是一个委身的人。你看我宝贵，让我自己能够献上为你所用，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阿门。